很感谢神给我这次机会来到这里跟弟兄姊妹见面。我们今天晚上一起要在主面前学习，是关于合神心意的工作，合神心意的工作。那我假设你们是已经看过了一本书，叫做《圣经中的工作观》。如果你没有看过，那对不起，我讲了很多观念你根本都没有，也许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也没办法帮助你，因为我已经盼望弟兄姊妹先把这本书看过。那我今天晚上要跟大家讲的呢，当然就是不一样的人生那本书跟圣经中的工作观那本书里面所没有讲的。对，如果那里面书讲了，我再跟你们讲就没有意思了嘛，对不对？我今天晚上讲的就是那两本书里面没有讲的 ，OK。所以你不要以为说看了那两本书，所以你今天就不要专心听了哈。你还是要很专心听，因为我讲的东西是那两本书里面没有讲的。师母跟我因为昨天才刚刚从澳洲，我们服侍了两个礼拜赶回来，她在闹时差，所以她今天晚上没有来。但是他答应了，他说他明天一定会来。你们中间听过他分享的人就知道说，师母讲的比我精彩太多哈。所以明天他会帮忙讲合神心意的家庭那一部分，然后主日我再跟大家一起分享合神心意的教会到底神喜欢的教会是什么样子。那你如果注意到的话，我们这三篇的题目前面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合神心意有什么重要？重要不重要？为什么重要？合神心意就重要，为什么呢？让我们稍微来退一步想一想哈。就拿工作来说吧，如果今天问你，你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你的答案是什么？你们都是法利赛人，你们用嘴唇来亲近神，你们的心境真的这么想吗？我很怀疑。有的弟兄说，刘弟兄你真差劲啊，你怎么可以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哈？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法利赛人？因为我也是。我不是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是用小人之心度小人之腹。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今天问自己，你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在台湾的大学生，他们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叫做钱多事少离家近，是不是？你不要以为只有这些人这样子想，那我们呢？我们想的差不多。那如果你真的有一个工作，钱多事少离家近，这是不是就是你理想中的工作呢？不一定，对不对？也不一定不是哦，但是不一定是，对不对？其实我认识好多人，他的工作真的就是钱多事少离家近，然后他苦死。为什么苦呢？因为工作不能给他带来满足，听明白没有？因为工作让他觉得非常的无聊，他觉得他是浪费他的生命在这件事情上。那其实不是钱多事少离家近的人才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时候觉得说你这个工作实在是无聊，在浪费我的生命，有没有过？我告诉你，十几岁的小孩打工回来就跟你讲 boring，对不对？你问他打工回来怎么样，他 boring。 那为什么打工呢？看在钱的份上，对不对？你知道人到了三十岁以后更惨，过了三十岁的人上班都觉得 boring， 他那个 boring 不是他事情 boring， 是他这个人 boring， 你知道吗？他不管做什么他都很烦的，都觉得没有成就感的，不管你做到什么位置都没有成就感的。到底在工作中间为什么我们要合神心意？真正的理由乃是只有合神心意的工作才有永恒的价值，这样听明白吗？只有合神工、合神心意的工作才有永恒的价值。那么反过来说什么意思？如果合你自己心意的工作不一定有永恒的价值，对不对？就不一定了嘛，你要看合不合神心意嘛。家庭，我们哪个人不希望自己的家庭夫妻也好得不得了，最好老公听话比儿子还听话。最好我们的小孩像什么呢？我们的小孩就是说你都不要讲，他就已经乖乖的，中文都写好了，钢琴都练好了，所有学校功课都是 A 加。但是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家庭，是不是一定就是合神心意的呢？也不见得，也不见得。我们教会更不要讲了，今天很多人心目中的教会跟神心目中的教会那不知道差到远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这三天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说到底我们要的东西跟神希望我们有的东西是不是可以 match， 是不是可以摆在一起。因为如果我们要的东西跟神要的东西不一样，我们这一辈子注定是非常痛苦的。我们要的东西如果跟神要的东西是一样的，哪怕是我们今天在时间和空间里面没有达到我们所想要的，你相不相信在永恒中你还是很有价值？ 你能够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吗？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希望帮助你们先把这个基本观念搞清楚。雅各娶了两个老婆，还记不记得？求求你们好不好？有嘛，对不对？第一个叫什么？利亚。第二个呢？拉结，对不对？哎，请问你，利亚跟拉结这一对姐妹嫁到这一个老公，是不是从此以后他们就快快乐乐的活在一起了呢？肯定不是嘛，对不对？你稍微读一点圣经，你仔细的从那个字里行间，你就能看到，天哪，这个家像战场一样，对不对？跟老丈人关系一定是不好的吧？哎，十次改他工价，你老板现在有没有给你改工价？有的人有啊，对不对？是往上改还是往下改？往上赶你不会抱怨的嘛，是往下赶你才咬着牙很痛苦，对不对？请问你，雅各替他老丈人做事只有几年有工价？前面十四年没有工价的，知不知道？前面十四年为了什么？为了娶老婆。哎，后面还做了六年，知道吗？哎，六年改十次，一次每次都减价，你干的怎么样？心里气死了，对不对？那你再想想看，凑好这个这两个老婆，老婆跟老婆虽然是姐妹啊，请问你姐妹两个人是一个丈夫的时候愉快吗？非常不愉快嘛，对不对？哇，吵啊吵啊吵，不只是这两个人吵，请问他们的孩子要不要吵？你如果看看这个家庭，你可以说这是一个 dysfunctional family， 对不对？一塌糊涂，这个家里一塌糊涂，这个婚姻一塌糊涂。但是你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你读路德记，当 那里的长老起来为路德祷告祝福的时候，他们希望路德像谁啊？该不会是我的吧？真的是我的，对不起。好，路德记第四章告诉我们说，他们希望路德能够像利亚跟拉结啊，奇怪不奇怪？利亚跟拉结，如果他们活在地上的时候，知道说他们的婚姻将来有一天，居然可以被圣灵认定是有永恒价值的，为什么有永恒价值呢？因为他们的婚姻后来成为建造以色列的家。听懂了没有？他们的婚姻虽然对他们自己来讲是大大的失败，但是他们的婚姻如果能够成就神的旨意，在永恒中是有价值的。这样子明白了没有？所以我们的工作也许在人看我们真的很失败很失败很失败，但是如果这个工作在神的手中是有永恒的价值，是成功的。我们的婚姻是如此，我们的工作是如此，我们的教会更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三天我们盼望神有一个恩典在我们中间，是我们回到圣经稍微能够明白一点，哦，原来神心目中他所盼望我们在工作中得到的是什么，他盼望我们在工作中要逃避的又是什么，这个才有价值啊。弟兄姊妹，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一件事，人一生真的很短啊，人一生真的很短啊，你不能够相信有多快，就是这样子就过去了。这么短暂的人生到底为的是什么？如果在永恒中没有价值，那真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三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好好的有一点学习，我们盼望借着这三天的聚会，神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开启，让我们懂得如何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让我们这个人活在他面前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低头有点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承认，如果不是你的恩典，我们听也听不明白，讲也讲不清楚。所以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求智慧和启示的灵能够赐给我们，我们求你在我们的中间做人所不能做的工作，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好让我们这个人真知道我们活在地上应该如何的活在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几天的聚会能够把荣耀归给你，能够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晚上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来思想合神心意的工作啊。那么关于为什么要有工作，关于神什么时候创造的工作，神创造工作的目的在哪里，那些书上都有讲过，所以我不讲。那今天晚上我们的重点要放在哪里呢？我们要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基本观念上，这个观念就是说，我们要做的这个工作到底在工作中间有哪一些的试探会让我们做的工作成为一个不合神心意的工作。这个为什么我今天要跟你们讲这个呢？是因为我觉得说，太多的时候我们不懂什么东西啊会让我们偏离了神原来希望我们在工作中所能够得到的东西。你们如果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有一句话，是有人呢来问耶稣的，他 问什么呢？众人问他说，二十八节开始哈，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我们应当做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那弟兄姊妹，这两节圣经很有讲究，因为这两节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这根基是什么？就是人的心目中，我们应当做什么才算是做神的功。那个功 work US 是复数，就是在我们人的心目中，我们做什么才算是神所喜悦的，神所悦纳的，是神认可的工作呢？这是人的问题。主耶稣的回答是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唯一的功，那个功是单数的。你们看英文圣经就很清楚。所以主耶稣的回答告诉我们什么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在地上，你如果希望你的工作是合神心意的，你所有的工作是要建立在信心的根基上。信什么？到底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在哪？这很重要。什么东西会让我们的信心偏离了呢？什么东西会让我们在地上所做的功就不算是神的功呢？我想到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魔鬼试探我们的主。请问各位，魔鬼受试探的时候，第一个试探是什么？食物。主耶稣饿了40天了，饿了40天以后，魔鬼来跟他说，上帝的儿子吗？你是神的儿子，看看这些石头，把石头变面包。请问你，耶稣有没有能力做这个事？耶稣有没有权力做这个事？他有能力，他有权力吧？人饿了应该弄一个东西来吃的嘛，是不是？那为什么耶稣不做呢？为什么不做？这个试探的可怕在哪里？在哪里？这个试探的可怕，就是在乎说，是不是神的旨意，耶稣应该在那个时候做这件事情。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多次说过一句话，只凭着自己什么都不能做，还记得吗？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来地上做人，他凭着自己没有自由做他想做的事，他做的什么事都要讨神喜悦，都要问问神喜欢不喜欢，可以不可以。请问你跟我呢？我们有这样的权利吗？我们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吗？今天很奇怪，我女儿大学毕业的时候，她跟我说，还没毕业就跟我说了，他说你请你帮我祷告。我说会啊，当然帮祷告，我天天为你祷告的，为什么怎么叫请你帮我祷告？我当然会给你祷告的嘛。他问一件特别的事需要你祷告。我说什么事？他说我觉得神呼召我要全世界服侍年轻人。请问你们中间做父母的，听到你的孩子讲这个话什么感觉？感谢主，真好啊，有这么爱主、这么热心的孩子，是吗？我告诉你，别人的孩子你会这样说的。
你自己的孩子啊，你就想很久啊。
怎么跟他讲？女儿，我告诉你，你一定要清楚呼召啊，
你要好好祷告啊。
我讲的对不对？对啊，当然对。但是你知道神借着我女儿真的对付我，你知道我女儿怎么回答我吗？她说：“爸爸，如果我告诉你，我现在有一个 offer 是在 JP Morgan， 你会不会告诉我？清楚不招，
好好祷告。”
会不会？你知道吗，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我们以为啊，我们的工作不需要清楚呼召，不需要好好祷告，我们就看哪里有工作哪里就是，哪个工作薪水多我们就到哪里去。我们已经站在那哈利路亚感谢主，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问一问主，此时此刻这是不是你要我做的工作？这个很重要。就是当我们一个人活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自私的需要 our selfish needs 取代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弟兄姐妹，我们就没有信心，我们就已经失去了那个合神心意的那个地位。这样子清楚吗？这很重要啊！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啊！今天有个年轻人跑到我家来，他看我在吃饭，他就坐下来，他也吃。因为很多年轻人都是有事没事就跑来跟我吃饭，跟我聊聊天。那么这个年轻人呢，吃完了跟我聊，那我就想到几个礼拜以前他才闯了一个大祸，开车超速被警察抓，这个好多的麻烦，所以我就跟他讲了，我说孩子啊，你现在那件事情搞定了没有啊？他说终于搞定了，去什么找律师啊，然后又去 plead not guilty 啊什么，最后搞了半天，现在还有两个 point。啊，然后罚了一点钱，就是他已经很高兴了，因为原来是四个 point 还是什么东西的。他讲完了以后，他说：“可是哦，我真不知道为什么。”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又吃另外一张 ticket。”我说：“你又吃一张什么 ticket 呢？”他说：“我那天呢，因为我要去一个 college 去那个 interview， 那。”还有五分钟我就要迟到了，那我是很想进那个 college， 所以我一定不能够迟到。可是我那个时候已经走错路了。他说我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呢，就是我乖乖的去照正常的开车的方法打 U turn， 他那样至少要花我五分钟的时间，那我就肯定迟到了。那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管他呢，就直接掉过去了。后来我想说来不及了，就掉头了。结果他一掉头，后面这个警车跟着他，所以又吃了一张 ticket。 哇，他讲得很不高兴啊，他说真不知道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就跟他讲，我说孩子，你知不知道这是神爱你啊，这神爱你才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为什么？我说因为你做了错的事，我来不及了嘛。我说来不及了，错的事就可以变成对的事吗？你们听懂我在讲什么了吗？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就可以把一件错的事变对了吗？那今天这是我们很多人做事的态度啊。我们做一件错的事，但是我们如果有一个对的理由，我们觉得是对的。可是弟兄姊妹，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错永远是错。
啊，他说真的倒霉啊，那个警察不在那里就好了。我说不对，我说那警察不在这里你更倒霉。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每当你做错一件事的时候，那个错的事的本身就会把你的生命做得更邪恶。听清楚，做任何错事最大的 punishment 不是那个 consequence， 做所有事情最大的 punishment 是 the evil become part of you。 这样懂了没有？所以我们常常以为，哎，抓不到就可以，不对的，抓不到更糟糕，因为抓不到会让你做更多的错事。你听懂我在讲什么？你知道很多人今天傻里傻气，哎呀，在网上啊，没有人知道啊，我又不是用我的真名字啊。你们去看看多少年轻人的那些 Facebook， 那些年轻人他们写的那些话，他为什么敢写？因为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啊，你懂吗？他们以为这样子就没问题啊，这样子没有人抓得到我。但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这个很重要。你做错的事就是错，而这个错的最可怕就是这个错 become part of you， 你生命的本质就被它污染。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记住说，在工作上我们很大的一个试探就是这个试探，我要活下去吗？我没有工作 mortgage 怎么办？我如果这个地方不妥协的话，那怎么可以呢？我们在美国工作的人这方面有的时候还问题不是那么大，至少我所知道的。在东南亚的国家，在中国你要做生意，请问你难不难？难不难？难死你哦！怎么办？这个是错的事，我但是不做不行啊，不做我就没有生意啊，怎么办？弟兄姊妹，这很重要啊！如果今天我们在工作的岗位上，在工作的场所上，我们因着我们的需要，而且这个是真正的需要，那不是假的需要，饿死了，已经40天没有吃了。为着需要放弃原则吗？为着需要就不要问神有什么带领吗？如果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做的工作就是不合神心意的工作，讲清楚吧。那么不只是在中国难了，请问你在美国工作有没有一些地方我们也是常常会考虑到一些同流合污的事呢？我们有没有在一些地方就不再持守我们自己的原则呢？这些都是很可怕的，但是这是一个人，你希望你的工作合神心意的话，这是第一个试探，你有需要，真正的需要，实实在在的需要。你是为着需要而活，还是为着讨神喜悦而活？我讲很容易啊，弟兄姐妹，但是你我在真实的工作中面对的时候很难啊，很难啊。当然你如果信神的儿子而活，你会坚持，你会坚持。而且你如果坚持，别的事情我不敢给你保证，有一件事我可以给你保证，你绝对饿不死，信不信？你绝对饿不死。我不敢保证你发财，但是我可以保证你饿不死，因为诗篇里面有这句话，从小到老没有看过一个艺人的后代会讨饭的。你如果做艺人，你绝对不会饿死的，
你所信的神一定会供养你的。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什么？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贪婪。
如果说失去可以赚的没有赚，可以得的没有得，我们觉得什么？
吃亏了，吃大亏了，是不是？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当你失去了原则，当你失去了活在神的面光中的时候，你吃更大的亏，因为你吃的那个亏是在永恒里面吃亏啊，你生命的不丰富，你将来受到神的管教，那个是多大的亏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试探，我们每一个人常常要想，我是凭什么而活，我是靠什么在工作中持守我应该持守的地位。主耶稣面临的第二个试探是什么？跳下来是不是？跳下来，从哪里跳下来？他如果叫他到山上跳下来，有没有人看见的？可能没人看见，对不对？荒山野地，谁看到你啊？要到哪里跳？圣殿的最高峰啊！圣殿下面人多不多？很多。如果说他从圣殿上面一张，像那个中国武侠小说的轻功一样，哇，就是这么降落下来，神奇不神奇啊？啊，这下大家都认识他了。哦，这个耶稣真是了不起，他真的是神的儿子。这个试探说到什么？这个试探就说到我们多么的希望别人认可我们，知道吗？也是有个弟兄跟我讲，他很不开心。我说你有什么好不开心的？神给你的还不够吗？神给你的祝福还不够吗？不开心。为什么不开心呢？因为他的 roommate 是当年跟他一起念研究所的 roommate， 房子比他大，车子比他贵，薪水比他好，他就怎么样都不开心，他想尽办法要抵过他。他当年在学校考试的时候，他很多的作业还是抄我的，凭什么他现在要混得比我好？不开心啊，不开心啊，不开心啊。中国人呢说衣锦还乡什么意思啊？啊，为什么要衣锦还乡啊？就是要走给你看嘛，对不对？我的同学好好念书的真没有几个，真没有几个，都不务正业，都下海，都是自己做生意。请问你自己做生意有没有倒霉的？很多的，被骗的，赔啊。你不要看名片上很好看啊，什么董事长啊，什么那些苦哈哈的很多。但是请问你自己做生意有没有得意的？也有嘛，对不对？哇，那个真的是钱也不知道怎么来的。那每次到了同学会的时候，这些混得好的人要怎么样？就要表现一下嘛，对不对？所以常常啊，像我就讲我自己的同学会啊，我有时候回去啊，这些老同学就说，哎呀，你难得回来，走走，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呢、啊。那一起去吃个饭，去哪里吃饭？路边摊。会不会？ 不会的，他不会让我去路边摊的，一定是到那个很贵很贵的地方啊，那个
你一看那个钱你就点不下去的那种。但他为什么一定要点最贵的菜？
你明白吗？
就是要让你看一看，让你看一看现在混得多好啊。这就是我们人的心态，你知道吗？
我们在工作中很第二个很可怕的试探，
这个试探就是我们何等的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
我们非常在乎啊，
在干什么啊？而且中国人就还要问他赚多少钱，真受不了。
这是美国还是有点好哈，还有点 privacy 哈。
但是基本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多么的盼望说别人知道我们混得很好，我们有一点成就了，我们真恨不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知道吗？那更糟糕的是什么事呢？如果我们没有什么成就呢？如果没有什么成就呢？我们看到那些有成就的人，什么了不起？是不是？我们没有成就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还假装了。
你们没有听过这些事吗？
在这里很穷啊，日子过得不得了啊，但是回去的时候怎么样？哦，可喜欢摆啊。为什么？我们人里面有一个渴望，这个渴望就是我们盼望我们得到人的称赞，我们渴望从人那里得到别人对我们那个仰慕羡慕的眼光。弟兄姊妹，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东西。如果你不知道，今天你活在地上，你真正需要讨谁的喜悦，谁喜欢你才重要。你知道人羡慕你，人喜欢你没用的。今天说你好，明天呢？明天不一定嘛，对不对啊？但是如果神喜悦你，这个宝贵不宝贵啊？这个才宝贵啊。但是很奇怪，我们这些人呢，我们怕人呢，不怕神。有没有发现我们是这个样子？哇，他会怎么想？他会怎么看？哇，你很担心啊，哇，一直在那边想啊。哎，你有没有想过神怎么想？神怎么看？弟兄姊妹，我实在告诉你，如果你真的怕神，你没有一个人需要怕。你懂了没有？因为你不怕神，你什么人都要怕。
我到悉尼去服侍，其中有几堂呢是要在一个非常属灵的教会分享。那个教会里面有几个老弟兄啊，最老的一个人快90岁了。那这些人都是属灵的伟人啊，我们从小就是读人家的书的。那不是一个，如果一个已经够可怕了，是一堆哦。就到那种教会去讲道，我告诉你哦，那个心理压力大得不得了，一直在想啊，一直在想啊，哎呀，主啊，这个要跟他们怎么讲啊？要跟他们说什么啊？我花了好多个月，你知道吗？为了讲那几堂道，我花了好多个月的时间呢，拼命的 study 啊，拼命的祷告啊，整理出几篇讲章啊，我是觉得这个一定要让他们非常 impress， 你知道吗？啊，一定要让这些人看到说，我们虽然不要叫人家小看你年轻啊，哦，我们在主面前还是有点分量的哈。我们有点属灵的深度啊，有亮光啊，哇，拼命准备啊，准备啊，准备啊，准备一堆啊。在飞机上 突然想起来，
我那本笔记本放在哪里啊？
我记得很清楚，我装电脑之前特别把那本笔记本放在旁边，跟我自己讲，待会儿电脑放好以后就把笔记本放在上面，这本笔记本一定要带着，这是我多少个月的心血，这一次去那里就是要让他们见识一下。刘弟兄是名不虚传的。结果一下糟了，笔记本没有带，哇一身冷汗啊，我告诉你这怎么办啊，赶快把笔记本那个我的包包啊，给打开啊！电脑在啊，哟，电脑在，可是笔记本呢？我的 notes 呢？完了，真的没带，这下傻了，真的傻了，你知道吗？这边傻了半天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知道？神就问我一句话 Are you supposed to express or are you supposed to impress? 你应该是把基督的生命从你里面彰显出来给别人看呢，还是你还是应该让别人觉得哇这个人很会讲，这个人很有亮光，哇这个人讲的我以前都没有听过，你的动机在哪里？弟兄姊妹，我跟你们讲这些事真的很丢脸，你知道吗？但是我为什么跟你们讲呢？我是告诉你说，你们不要以为传道人就多神圣，传道人跟你一样都是挣扎啊，都是苦哈哈的一样的，我们都是人，听明白吗？真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工作上，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你要讨谁欢喜？你要讲的东西是要神喜欢呢，还是你要讲的是人喜欢？你现在做的工作是要神喜欢呢，还是你的老板喜欢？我这个很危险，你知不知道？如果你要讨人欢喜，你的工作就不可能是合神心意。有个弟兄说，那是不是我就不甩我的老板呢，不理他呢，目中无人呢？当然不是嘛，对不对？圣经很清楚的告诉你们要尊重在上面掌权的嘛，圣经很清楚的教导我们对着工作应该有个态度嘛，是不是？但是重要的是我们里面的动机在哪里。你可以讨神喜欢的同时，你的老板会喜欢你，想清楚吧？可以的，因为你认真，你负责，你做的工作实在是做的让人家没有话说，人家就是会欣赏你的。但是你的动机不是讨这个人的欢喜，不是讨他的欣赏。我工作的公司去年四月被一个投资公司买走，那么他们为什么买我们公司呢？他就是认为我们这个公司很有潜力，所以他们就买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计划，就把这个公司买来以后改组，然后开始改变这个公司的策略，然后他们要五年之内让这个公司不知道涨多少倍，然后上市，然后他们拿了钱他们就拜拜了，这是他们的计划，然后你们这些人就去 run。 那你们可以想象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每个在公司里面的人都人心惶惶了，对不对？哇，这到底什么会怎么样啊，然后怎么那的。来了一个代理的 CEO， 就他开始来管啊，又找了很多人进来啊什么的。有一天这个代理 CEO 把我找去，就问我一些事情。那么在问我的事情的中间呢，就本来问一些事情我当然要告诉他嘛，因为我是负责公司技术部门，我当然跟他解释
我们的强点，我们的弱点，我们什么的人。就他在问我说，哎，你觉得某某人怎么样啊？然后你看看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就在跟我讲人的事情了。我那时候突然有一个感觉，他问的那个人其实是我很讨厌的一个人，我真的很看那个人的顺眼。那我那个时候可以选择说，就讲他一点实话嘛，啊，我不需要说谎话，我们说实话嘛，把他一些坏处讲一讲就可以了嘛。可是，在那个时候，我里面有一个感觉，我说什么呢？我就跟这个CEO 讲，我说我没有习惯在别人的背后讲别人。你知道当我说完这句话以后，他的脸有多难看吗？哇，那个脸呢，真的是，意思就是说你还想不想干了，你懂不懂？那但他很有修养，他吞下了一口气。没有，当时没有发作，就说那 OK， 那我会从别的方面去 find out。啊，他从别的方面，我说很好，我说你应该去自己 find out， 你不应该问我。啊，我就这样跟他就结束了那个 conversation。那很明显的，这个事情就被公司其他的高级主管知道了，那就表示他真的很不高兴，这个家伙什么东西，他敢这样跟我讲话，对不对？那当然，我在公司做了20多年，总有几个好朋友嘛，对不对？所以这种话，你知道，这个暗处的事，明处都知道的嘛。对，有人很好心啊，Peter， 不要这么傻，哎，这个不能得罪的，啊，你这个这样子的话，你很危险啊。哎，请问你劝我的人是好心还是坏心？当然是好心嘛。你知道他劝我怎么回答吗？我跟他讲，不要担心，我后台硬。他听不懂。我说，我告诉你，是谁把我放在这里，你知道吗？他说，我说 Jesus。我说他没有点头，谁也没办法把我弄走的。那来跟我讲的这个人呢，他是天主教徒，所以他知道我在讲什么。我就问他说，我说难道你不相信我们在哪里工作是神所安排的吗？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你知道吗？你今天相不相信你的工作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自己？如果出于神，你怕什么呢？你怕谁啊？你要怕神嘛，对不对？你要讨谁喜欢？要讨神喜欢嘛。如果你今天要讨人喜欢，你希望别人称赞你，你希望别人高抬你，你希望别人觉得哎呀你很了不起，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完了。你不只在工作上完了，你这个人在神面前完了。请问你们，魔鬼犯了什么罪？天使长怎么会变成魔鬼啊？他搞同性恋？没有吧？包二奶？没有嘛，对不对？那他怎么天使长会变成魔鬼呢？升高，我要再升高，我要升到哪里去啊？要与至高者同等。弟兄姊妹，我实实在在跟你讲，这是我们的大问题。我们一生的工作能不能够讨神喜悦，这是一个关口。你是要自卑还是要自高？那不只是在公司里面工作，不要紧，我再给你们讲，我一年呢，差不多讲100多堂道，世界上不知道多少个教会我去过。那我去到不同的教会，有的时候很不开心的一件事，就会听到一些弟兄姊妹来讲他们教会的难处。 你懂吗？因为你是外来的嘛，人家不跟你讲嘛。当地的他不知道你站在哪一边，他不敢跟你讲，对不对？那我听到这么多难处，我发觉所有的难处都有一个共同点，你知道共同点是什么吗？就是有人要做老大。他为什么要把另外一个人拉下来，你知道吗？就他太骄傲了。听懂了没有？他那个某某人太不像话，你怎么样的事情就不可以让他干。这就让我想起来30多年前，我那时候在教会很热心服侍的。那有一次我看到教会里面有一个负责的同工，我也是看他极为不顺眼。为什么我看他不顺眼？我觉得这个家伙太狂妄了，太自大了，太跋扈了，实在不像话。我去跟牧师讲，牧师也不敢碰他。我很气很气啊。那时候有一个带领我的弟兄，他是我的 mentor， 就是我的师父啊。我一天去看他，我在那发牢骚，说这什么教会啊，这是不像话，我要换教会了，这个怎么不好，怎么不好啊，就是讲啊讲啊讲。我那个 mentor 是他很有意思，他等我讲完了他就问我，他说你看人家骄傲很不爽啊。我说，他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因为你很骄傲。弟兄姐妹，在教会更是如此。我们不要叫人家，不要希望人家都说我们好。其实你知不知道，主耶稣曾经严重的警告过我们一件事。你们听过八福吗？听过，听过八福哈。但是你们有几个人知道主耶稣讲的祸？有多少个祸？谁知道？有七个祸。其中有一个祸，你知道是什么祸吗？就人家都说你好的时候，你有祸了。听明白没有？所以我现在无论到哪里服侍啊，如果有人批评了，我非常高兴。你知道为什么？没祸了。这是我们在工作上第二个很重要的试探，很危险，很危险。我们真的需要求主怜悯我们。第三个试探是什么？万国的荣华，只要拜一下就有了，是不是？那其实万国的荣华，它真正所讲的意义是讲到 power， 讲到 power。哎呦！我告诉你，这个人类堕落以后，人类就是希望有 power， 你知道？我们是人类，但是我们希望有 power 像谁？是不是？会不会？你有没有看过今天有一些假师父，有些传道人呢，就教你怎么样有 power？教你怎么样可以祷告上帝会听话，你们就能教。当然有嘛，我从我年轻就有到现在还是有嘛。有没有人教你说你要做什么事情教会人会多？有嘛，这种什么教会增长学，什么这种书一大堆嘛，是不是？我们是没有 power 的人呢，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有 power， 你懂吗？而耶稣基督他是神啊，他与父同等并不为强夺的，是不是？他却做了什么事？他却 empty himself， 他把他自己倒空了。你知道他倒空到一个什么地步？你知道吗？他倒空到一个地步，
他说那日子那时辰，天上的使者不知道，连人子也不知道。弟兄们，你读那节圣经，你有没有感觉到真是感动了？真的感动了，你知道吗？他是上帝耶，还有他不知道的事啊，但他愿意站在人的地位上，把他所有的权利通通放掉。你听懂了没有？我们是人呢，哎，一个人应该不应该知道未来的事啊？应该不应该？不应该，你懂不懂？那叫隐秘的事属乎耶和华吗？我们人应该在地上就是凭着信心走你每一天的路，对不对？但你看看今天有多少人就是笑，我要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有没有？有没有一些假师傅教你什么什么什么说做先知啊，什么说预言啊，这些东西有没有？可怕，我告诉你啊，真可怕！你是个人呢，你要装作神呢，你不甘心做人，你知道吗？对不对？我们今天都要 power， 我都要 power。你在工作中你要 power， 你很可怕。我们公司被买了以后，每一个部门呢、啊，哇，开始有很多的动荡啊，很多的要 cut budget、cut head count 什么，哇 ，reorganization 什么，很多很多的花样都出来了。他们有一天找我，找我干什么呢？他们说我们 interview 了你部门里面所有的人，你手下管了这么多人，我们很惊讶的发现。为什么你管的这些人是如此的 loyal？ 哎，我们是软体公司，哎，软体公司有 loyal 这两个字啊？他们来问我，你知道吗？因为买我们的公司，他们买过100多个 software 公司，他们非常有经验，他们没有看过一个 team 是如此的 loyal， 他们就问我。What's your secret？ 你是用什么秘密让这么多人这样的忠心的在这里好好的做事？你有什么 secret？ 你薪水没有比人家高，做的事情比人家多，比人家辛苦，大家就很开心。最没有抱怨的就是你这个部，每个部都有抱怨，你这个部没有抱怨。你怎么干的？你是怎么回事？干得好，好牛。我说很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 group 一直有一个概念，我从开始管这个 group， 从很少的人管到现在这么多人，我一直有一个概念，我的 job 就是 help me to be more successful。 我的 job 不是利用你，不是逼死你让你来让我 successful。 我是你的 boss， 我的责任就是我怎么可以帮你让你更成功。我说也许这就叫做 servant leadership。 你知道你要有权利，真正的权利从哪里来？真正的权利从爱来，真正的权利是你舍己而来的。很多的老板把底下的人逼死，底下的人就一肚子抱怨，对不对？用各样的方法可以消极抵抗，对不对？实在不行，他可以用两条路走，两条腿走路给你看。为什么在美国的软体公司，平均一个人在工作上做不到2年半？我雇里面的人平均是做10年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Power 是要人家甘心给你的。听懂吗？ Positional power， 地位上的那个 power 靠不住的，但是生命中的影响力非常厉害。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人有 positional power？ 有没有？有嘛，当然有，每个教会都有嘛。
有些人被推选上的，有的是被拱出来的，有的是走投无路，没有你不干谁干呢？就只有你干的，对不对？啊，每个教会不一样，但是总有一些人他是站在一个位置上嘛，在那个位置上他有权利的，对不对？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站在位置上的权利不值钱，你懂吗？真正职权，真正那个重要的 power 是什么？你知道？是你生命中的影响力。你知道，在我们教会有一些姐妹，她什么位置都没有，在教会中她什么位置都没有，因为我们教会的姐妹很蒙头的，非常谦卑的，私下的探访、祷告、关怀，去帮忙做菜，去什么啊？那个他们不知道做多少服事。但是你打开这个在教会开会的时候啊，或什么这些所谓的有头衔的人里面，很少看到他们的。请问你那些姐妹，他们有没有影响力？他们有没有 power？ 他们有真的 power， 我告诉你。你怎么知道他有真的 power？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不来找你，会去找他，你就知道他比你有 power。 这样听懂了没有？他有真的 power， 是生命中的影响，是从舍己出来的。请问你，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听主耶稣的话？我们刚才唱的歌，哦，我愿意这个什么降服啊，对不对？我愿意什么的。我讲到这个，我顺便讲个笑话给你听。很多年前我去马来西亚的一个退休会，他们那个退休会很特别，他们唱歌不打红遍，也没有诗歌本。这个领诗的唱一句，下面就跟着哇全部唱了，都会背的，这很特殊，你知道吗？以前只有中国大陆有，我没想到海外有。那他们那个时候唱一条新歌，在那个时候是新歌，现在是老歌了，但是那个年代是新歌。那条歌我很喜欢听啊，那条歌他唱什么唱，就说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记不记得，嘉哥？哇，我第一次听他，我很喜欢了，听着哇很好听啊，我一直唱啊，唱很大声的，唱完了。聚会完了，我讲完道以后，我就去找那个领诗的姐妹，我说：“哎，姐妹，你刚才唱的那首歌我前面有唱过呀，很好听哎，可不可以歌词找出来给我？”她说：“好，我等一下把歌词抄来给你。”等下刚车的歌词一拿了，我一看我昏倒，因为我唱了个半天是我愿意享福，你知道吗？我非常愿意啊。我从心里的深处说我愿意啊。就一看歌什么我愿意降服，拜托谁要降服啊，这么倒霉啊，降服啊。我从来不知道原来降服是享福的捷径，是吧？我们为什么会顺服主耶稣？他上帝，他厉害，不顺服他打死你，是吗？还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大爱感动了我们？当我们看见他如此的爱我们，为我们受苦，为我们舍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一直到今天，我们多少的失败和软弱，他没有丢弃我，他一直用他的忍耐温柔的对待我们，以至于我们心被恩感，我们才会对主说：“主啊，我愿意降服。”是不是？所以主得到的权利是什么权利？是我们甘心情愿顺服的权利。因为我们今天你在工作中，这三个试探非常厉害，常常会给你惹麻烦，合理的需要就让你改变原则吗？讨人的喜欢还是讨神的喜欢？
你要用权力去辖制别人呢，还是你愿意牺牲舍己的去成全别人？这个原则不只是用在工作上，这个原则用在教会非常的有用。这个原则不只是用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我实在告诉你，这个原则用在你家里很有用，信不信？明天可以跟你讲什么叫顺服啊。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一点点的话就交在你的手上，我们实在向你承认，我们这个人是多么的软弱，在许多的事上我们得罪你，但是我们真感谢你，你实在是满了恩典怜悯的神，谢谢你这样子的忍耐包容我们，谢谢你一直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机会，让我们重新回头来做一个讨你喜悦的孩子。我们恭恭敬敬地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上，求你带领我们前面走的每一步路，让我们一生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人。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